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美国劳工部礼拜四报告，上个礼拜全国首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升至 28.6 万人，远远高于道琼斯公司之前预期的 22.5 万人，这个亦都是自去年10月中旬以来的最高纪录。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1月8号的一个礼拜里头，该数值亦猛增了 8.4 万，达到 163.5 万，但抹平每个礼拜之间的波动后的4个礼拜平均值下降了 5.5 万多人，达到 166.4 万，为截至2019年4月27号的一个礼拜以来最低水平。根据截至1月1号的数据显示，领取失业金的总人数增加了18万，达到213万人，表明由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导致的 COVID-19 病例激增已经冲击到就业市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礼拜四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正式承认中共当局对维吾尔人实施的暴力构成了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并谴责这个行为。该议案亦促请法国政府谴责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人权组织指责中共政府将100几万穆斯林关在政治再教育集中营。法新社报道，在法国国民议会之前已经有几个西方国家的议员谴责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比利时国会、英国议会下院、荷兰国会议员和加拿大国会议员分别在2021年通过动议承认中共正在发生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上个礼拜，美国两党参议员提出法案，规定国会议员及其直系亲属在任职期间禁止进行股票交易。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选民支持该法案，67%的美国人支持禁止议员交易股票，其中43%的受访者赞成，24%的受访者表示有些同意。据商业内幕报道，在这项新的民意调查之前，上个礼拜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众议院管理委员会考虑对违反股票法案的议员以及高级职员进行更严厉的处罚，同时审查议员可能的违规行为。发表在《病原体》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实验室环境中，在适度日常使用浓度的李斯德林漱口水和漱口水洗必泰几秒钟内就可以分解新冠病毒。研究发现另外两种漱口水在预防病毒传播方面有一定的效果，它们是含有最为铜碘的优碘漱口水和含有过氧化氢的过氧泉漱口水。但是只有李斯德林和洗必泰这两种漱口水有分解病毒的作用，同时几乎不会损伤口腔上皮细胞。口腔里头的上皮细胞本身是抵抗病毒的屏障。但研究人员提醒民众，在人体临床试验结果获得批准之前，不要依赖于漱口水来减缓传播。去年中国遭遇全国范围能源短缺，作为制造业大省的广东省有66日被迫实施限电政策。大陆媒体表示，一些广东省企业在限电期间开三停四，甚至开二停五，长期不开工来限电，产业链受到打击，对制造业的生产造成严峻影响。 BBC 报道，在去年秋季广东省受到台风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持续高温干旱，加上制造业用电需求大，同期用电比2020年最高负荷增长 11%， 创下历史新高。面对旺盛的用电需求，电力供给难以跟上，导致长期大规模限电问题的发生。中泰证券研报认为，目前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仍然受到气候影响，应对高峰用电需求能力有限。另外，驱动电力需求增长的因素仍然好多，因此2022年大陆仍有可能出现缺电的现象。礼拜四，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将审议一项以技术为重点的反垄断法案，且该法案将扩大到包括中国最大两家社交媒体公司微信和 TikTok。 该法案名为《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支持者称该法案旨在保护数字竞争。该法案将限制美国几家最大科技公司的权力，包括 Apple、Amazon、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除了现有的$5,500 亿市值门槛之外，该法案对涵盖平台的标准将扩大到包括在全球每个月拥有10亿用户或年净销售额$5,500 亿的公司。类似的法案版本已经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但尚未在众议院全体表决。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表明，随着 Omicron 变种在美国各地蔓延，一月初近900万美国人请假没工作，他们不是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就是需要照顾感染的家人。这个数字是一个月前的3倍，约占全国劳动力的6%。Omicron 变种仍然在冲击全国的就业市场，影响到医院、航空和零售业等行业的运转。就航空业而言，大量请病假的状况部分导致了最近航班取消的情况。达美航空公司指出，仅在过去4个星期里头，就有8000名员工感染了新冠病毒，约占该航空公司员工的10%。礼拜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国会大厦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民主党人可能需要进一步削减重建更好法案的规模，并对其进行重新命名。拜登在礼拜三举行的白宫个人记者会上表示，此前已获得众议院通过的重建更好法案可能需要被拆分为数个法案，以便能够在参议院获得更多的支持。他同时承认，由于参议院温和派民主党人曼钦以及西内马的反对，法案中的部分内容如免费社区大学以及扩大儿童税务抵免的条款或将被剔除。有关扩大儿童税务抵免的条款一直是参议员曼钦坚持反对的内容，但拜登总统亦在礼拜三的讲话中声称可能会对此做出让步。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礼拜四报告称，2021年全美平均房价同比上涨 16.9%， 创下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库存紧张持续推高房价，令一些首次购房者望而却步。在去年12月房屋销量出现下滑 4.6%， 经季节性调整折合年率为610万套，所有地区的销量均出现下滑，占美国房屋销售大部分的房屋转售同比下降了 7.1%。 2021年共计售出612万套二手房，是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销量较2020年增加了 8.5%。 去年12月房屋平均待售时间为19日，低于去年同期的21日。 79% 的房屋挂牌不到一个月就已经售出，首次购房者占上个月房屋销售的 30%， 而一年前为 31%。 中共央行在20号再次下调基准贷款利率，央行当局将一年期贷款最优惠利率从 3.8% 下调10个基点至 3.7%，将五年期贷款优惠利率下调5个基点至 4.6%。 然而行业对这种做法不够看好，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表示，本次操作的影响将非常有限，因为下调幅度太少，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大可能消除真正的瓶颈，而且现有抵押贷款的利率在今年不会重置。麦格里集团外汇政策师波利认为，央行的宽松政策应该会导致人民币进一步下行压力。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HIH 礼拜三对其新冠治疗指南进行了更新，不再鼓励使用用于早期新冠版本感染者的3种单克隆抗体治疗中的2种再生元和礼来疗法，因为这些疗法可能对 Omicron 变种无效。更新指南中提到， Omicron 变种已经在美国所有地区都占到主导地位，导致了 99.5% 的病例。该小组继续推荐第3种单克隆抗体疗法 Sotrovimab 索罗维单抗，该药物由格兰素史克以及 Weir 生物技术研制。 NBC 礼拜三晚上宣布，由于全球疫情加重以及中共对待检测阳性所持的严厉政策， NBC 将不派出主持以及播报团队前往北京报道冬奥会。这个将是这家媒体公司最近第二次不派播报团队到奥运会主办城市，而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的 NBC 体育总部完成大部分的报道。NBC 奥运会制作团队负责人莫利·索罗门表示，最近的三个月实际上每日都在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这个迫使我们多次调整计划。我估计报道奥运会的挑战将会持续下去。索罗门说，新冠病毒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共坚持零容忍的政策，这个使得我们的工作变得格外复杂，所以我们要确保向美国观众提供同样品质的体验，这个就是我们将分别在两个城市进行报道的原因。在礼拜四凌晨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新加坡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rypto.com 承认在17号遭到黑客的攻击。该平台执行长马泽莱克证实有约400个账户被入侵，总损失约$3,350万。有研究虚拟货币机构的专家在推特上指出， Crypto.com 上有价值$1,500万的4830火月泰币以及价值$1,850万的440火比特币被偷走，并透过其他的平台洗钱。马扎莱克对此在推特回应，所有受影响客户都会获得补偿，因为这起攻击平台暂停了提款功能14个小时，公司已经加强措施，事后将会提出检讨报告，并发布新的规定，要求新的账号在完成白名单注册之后，得经过24小时才能够首次提款。中国地产公司恒大的债务爆雷，影响整个债券投资市场。礼拜四，恒大海外债券的持有者表示，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能够同开发商进行实质性接触。他们警告将推进一项清算恒大公司资产的法律执行计划。恒大的海外债券投资者发布声明指出，由于恒大只提供了模糊的保证，缺乏一切细节和实质内容，投资者只能够认真诉诸于法律行动来保护合法利益。知情人士透露，下一步投资者准备递交一种关于清盘申请的破产文件，要求开始清算程序。在发起清算后，公司的控制权需要转移到法定控制人的手里头，受法院监督。知情者说，至今为止，恒大无视了向债权人顾问支付费用的要求，亦没有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任何举动。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